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14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表示，摆脱行动主义，照顾灵性生命。教宗关怀受苦者，不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纪念圣若萨法殉道400周年，教宗继续为乌克兰呼吁和平。教宗为苏丹发声，不要忘记战乱国家，应促使救援物资进入。教宗方济各11月12号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信众诵念三中经。他在念经前的讲话中省思了当天福音的内容。教宗解释说，在这十个童女被召唤出去迎接新郎的比喻中，蕴含了每个人的生命意义的教导。因为生活是一个充分的准备，当我们被召叫去与那位比谁都爱我们的耶稣相遇时，我们已准备好。教宗清楚指出，从当天福音描述的五个明智的和五个糊涂的童女的比喻中，我们了解到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准备的不同。福音中说，明智的童女在壶里带了油，而糊涂的童女则没有。这正是区别所在。油虽然看不到，但它在灯内，虽不显眼，但必不可少。因为没有油，灯就不会被点亮。接着，教宗提醒说，要懂得停下来聆听自己的内心，留意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有多少次我们不知道，在那一天我们的内心发生了什么事？明智意味着要懂得为静默腾出空间，有能力聆听我们自己和他人，意味着懂得放弃一些花费在手机屏幕上的时间，而去观察他人眼中的光芒，我们的内心以及天主注视我们的目光。意味着不要被行动主义所困住，而要将时间奉献给上主，聆听他的圣言。至于糊涂的童女，他们拿了灯却没有足够的油，所以他们要去油店买，然后将油加在灯中。教宗说，我们要懂得准备内在生活的油，灵魂的油的重要性。内在生活不是临时准备的，不是一瞬间偶尔一劳永逸的问题。内在生活是用时间每天持续不断的一点一点准备的，就像做每件重要的事情那样。最后，教宗呼请信众反思，是否为照顾心灵祈祷，以及为他人服务，为上主留出时间。愿在圣母玛利亚的帮助下，我们能守护内在生活的油。在中东的浴血冲突燃烧之际，教宗方济各11月12号主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念及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严重至极的局势。教宗说，我关怀所有受苦的人，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 我在这黑暗时刻拥抱他们，为他们热切祈祷，愿武器停止，武器绝对带不来和平，冲突不可扩大。够了，够了，弟兄姐妹，够了。谈到加沙地带的处境，教宗深表沉痛，他重申人类生命的神圣性，说在加沙请尽速救援伤者，保护平民，把更多人道救援物资送到精疲力尽的百姓那里，请释放人质，他们当中有很多老人和小孩，每一个人不论是基督徒、犹太教徒还是穆斯林，不分任何民族和宗教，每一个人在天主眼中都是神圣的、珍贵的，每个人都有平安生活的权利。我们切莫失去希望，让我们不倦祈祷，努力奋斗，好使人性意识胜过于坚硬的心。教宗方济各在11月12号主日诵念三中经后，向纪念圣若萨法主教殉道400周年的各国朝圣者和圣巴西略会的会士们致以特别的问候。当天，乌克兰天主教希腊里舍夫丘克大总主教为此在圣伯多禄大殿圣巴西略祭台主持了神圣礼仪。教宗说，我热烈欢迎乌克兰朝圣的教友和圣巴西略修会的会士们，他们从不同国家来纪念圣若萨法殉道400周年，我与你们一起为你们饱受苦难的国家祈祷和平。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忘记饱受折磨的乌克兰，不要忘记波拉茨克主教圣若萨法生活于16至17世纪，他一直热诚地敦促信众维护天主教信仰合一，恭敬虔诚地敦促斯拉夫拜占庭礼。圣若萨法主教于1623年11月12号为主牺牲，1877年荣列圣品，成为与罗马共荣的东方教会的首要代表人物。教宗方济各11月12号主日带领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信众诵念三中经后，向苏丹亲爱的人民表达关怀。该国陷入内战数个月之久，至今没有停火的迹象。教宗说，我沉痛地向地方有关负责人发出呼吁，请促使人道救援物资进入，并在国际社会的协助下努力找出和平的解决之道。这个非洲国家的冲突正在制造巨大的损失，教宗敦促众人不忘我们这些深受磨难的弟兄姐妹。他说道，冲突正造成为数众多的人罹难，数以百万计的人在国内流离失所，在邻国避难，人道主义形势非常严峻。战争延烧七个月后，当地的最新消息指出，交战双方及军队和快速支援部队互相指控对方应该为苏丹境内的攻击事件负起责任。教宗发出呼吁的前一天，也就是11月11号上午，首都喀土穆连接两个地区的重要桥梁被毁坏。教宗方济各在11月12号主日诵念三中经后，向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的信友们提及两年前开放的愿你受赞颂行动平台，同时也邀请人们为即将召开的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祈祷。教宗说，两年前启动了愿你受赞颂行动平台，我感谢那些 加入这倡议的人们，并鼓励人们继续走生态皈依的道路。为此，让我们为在迪拜即将召开的第28届气候大会祈祷。第28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将于11月30号至12月12号在阿联酋迪拜举行，世界领导人将齐聚一堂，将协商在限制全球气温上升和考虑气候变化相关影响的政策。教宗将出席大会，并在12月2号向大会发表演说。教宗方济各11月11号上午接见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一个锡克教代表团体，这些锡克教徒响应迪拜锡克教组织的倡议，在罗马相聚。教宗感谢他们在所生活的国家提供受信仰启迪的服务，赞许他们虽然远离自己的故土，却把生活的地方当作自己的家。教宗表示，这项努力证明你们在活出信仰、提供社会福祉方面做出的承诺，在设法进入生活社会的同时，也忠实地保持你们独特的身份认同，在人与人之间搭建桥梁，尤其服侍穷人、需要帮助的人和受苦的人。你们由此识别出能以不同的方式使你们的生命受祝福和变得丰富。教宗强调，信仰与服务紧密相连。他引证锡克教经书《古鲁·格兰特·萨西卜》，提醒来宾，抵达上主前的真正道路在于为我们人类兄弟服务，无私的服务，尤其为我们当中最弱小的人和处于社会边缘的人服务。除了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微不足道外，也让我们接近上主。教宗最后祝愿他们为所服侍的所有人成为一份祝福，同时推动一种友爱与平等、正义与和平的精神。瑞秋一个多月来没有他儿子赫什的消息。赫什今年23岁，是被哈马斯掳作人质的240人之一。恐怖分子10月7号对一项庆典发动袭击，赫什因此受伤并被绑架，同时在庆典上约有260人遭残忍杀害。数个星期以来，瑞秋成了这些人质家属的发言人。现在他通过梵蒂冈媒体向教宗表达敬意，因为教宗从圣地爆发悲惨暴行之初就再三公开呼吁释放人质。11月5号主日，教宗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尤其念及被绑走的儿童，呼吁协助哈马斯手上的人质回家。瑞秋在视频中对教宗说，谢谢您抽出时间设法帮助我们解救240名被活埋在加沙地下的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宗教，有穆斯林、犹太教徒、基督徒、印度教徒和佛教徒，他们都是人类，都是天主的儿女。这名母亲高度赞赏教宗的努力，向他表达爱和敬重，并送上一个飞吻。赫什的最后身影是他与其他参加庆典的人一起躲避哈马斯攻击的画面。他于10月7号上午8点左右给父母发了几封讯息后再也没有任何消息。走过了惊慌恐惧的阶段，赫什的父母下定决心要尽量找到更多有关儿子的消息。他们家的一个房间成了众人质家属的聚会地点，他们盼望能尽力带人质回家，或无论如何得到消息和联系。这项任务正通过国际媒体宣传在推进中。 站在第一线的是教宗在人性上给予支持的瑞秋。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中年危机》第三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什么是灵性危机，然后是引发危机的原因，再而探讨灵性危机的标记，最后探讨处于危机中的心态。灵性危机是什么？多年前曾帮助一班中学生准备领受坚振圣事，课程开始后不久，有一位同学突然问我可不可以解除已领受了的圣喜圣事，因为那是我母亲把我带去圣堂接受洗礼，不是我自己决定的。这位十三四岁的青少年出生在一个公教家庭，按家庭的天主教传统，新生婴儿是在出生后不久接受圣喜圣事，可是家人为他的宗教培育仅是主日参与弥撒、遵守诫命、诵念祈祷文方式的祈祷。在坚振班，有关基督徒愿意跟随基督的选择度福音生活的挑战为他感到实在很难，是他不愿意接受的邀请，而且也有很多疑问，所以他想要解除灵喜圣事。相信这位青少年的情况很普遍的发生在自幼儿时或幼年时备受灵喜，或自小在公教学校念书的基督徒中。他们长大后理性各方面随着年龄发展成长，在青少年阶段时刻开始对信仰产生了疑问，对自小以来惯性接受的信仰培育发出疑问，他们对天主、对自身存在产生的疑问。简言之，他们是处于灵性生活的关卡，精神危机。按心理学论说，是身份危机的一种形式，因为他们独特的目的、目标、价值观、态度和信念、身份和焦点。例如，因压力而感到疲惫不堪，人生的失望与遗憾，长期对生活普遍不满，离婚或死亡，移民他乡，孤独，信仰问题，对老化的担忧，感觉不到自己的用处或意义等等，有所改变或被要求要改变而引发的。按神修论说，灵修大师十字圣若望把精神危机称为心灵的黑夜，圣伊纳爵灵修则称为神窟。十字圣若望以比喻说，正如天主照向灵魂的光，有如阳光照到眼睛，光愈强，眼睛愈是看不见，人的理智愈是虚弱，愈是无法承受灿烂的光而更加盲目。为什么天主刻意让人进入心灵的黑夜？因为天主要使人断奶，天主愿意人要长大，于是解开他们的襁褓，让他们 离开甜蜜的胸怀，好能习惯用自己的脚走路，同时开始学习吃坚硬的食物。十字圣若望以生活中的比喻，把天主比喻为光为火，如同太阳照射，要把仍未达到成全境界的人灵炼净。在炼净过程中必须经历一段痛苦，方得以与火合而为一，真正的脱胎换骨。
心理学认为，精神危机可以有以下的标记：可能有愤怒或绝望的感觉，终日感到忧郁和焦虑，会有睡眠的困难，会质疑生命存在的价值或苦难的意义，同时会质疑信仰。因此他们常会询问为什么这种情况会出现在自己身上。对未来感到绝望或持消极的态度，对生活普遍不满，感觉不到自己的用处，对自己的身份、对世界的贡献不确定，质疑自己过去所做的选择，并感到遗憾或内疚，感到无聊、焦躁或没有动力，常与他人做比较、自我怀疑，并专注于认为是失败的事情，对未来感到担忧、忧郁、焦虑或恐惧，感觉陷入困境、空虚、悲伤、不知所措、疲惫和情绪波动。按照圣十字架若望神修学的心灵黑夜的情况，可分为三个标记。第一个是，在任何事上，甚至包括与天主有关的事上，找不到愉快、安慰或喜乐。第二，是常怀着痛苦与焦虑。第三，是经历自己感官功能的限制，甚至无能为力。总括来说，心灵黑夜是指祈祷中找天主，在真诚祈祷中找天主，总是找不到，心灵莫名其妙地落入了忧闷和烦躁中，不禁要问：我的天主，你在哪里？心理学家表示，中年危机和抑郁症在某些方面看起来很相似，所以如果要是从努力解决生活中的这些类型的经历，明智的做法是寻求支持，以澄清思想、感受和行为的原因。若涉及宗教信仰方面，可尝试更能理解或按照宗教信仰的身份生活，让人生有更清晰的方向、更新的思想和明确生命的目标。神修大师十字架圣若望安慰说，当灵魂在黑暗中继续前行，便能与主融合。只有持续祈祷，只有怀着信心，才能走这条黑暗之路。信就能看见。相信天主与看见天主是毫无任何分别的。黑暗不是因为上主离开了，而是因为他很接近。黑暗是人寻找天主的考验期，就正如只有在全黑的旷野中，人才能看见满天的星星。要谨记，信德是天主的恩赐，是天主白白赐予人的礼物，不是用人的力量、智慧、努力可以得到的。祈祷时要怀着信、望、爱和开放的态度，在静寂中期待等候上主的莅临。在旧约圣经中记载了约伯的故事，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灵性的危机，能够鼓舞如何从灵性危机中面对考验，仍信赖天主、爱天主，在灵性上不断增长。约伯是一位在上主天主前行走的义人，他备受上主天主的祝福，他拥有丰厚的财富、牛羊、众多的子女、众多的仆婢，可说是富甲一方。 人在世间向往的事物他都有，更有甚的，他常蒙天主的降福，连撒旦也看不过眼。撒旦对天主说，约伯敬畏侍奉你，只不过是因为你常降福他，如果他没有你的降福，让我试探考验他，且看他会怎样。后来天主允许撒旦用种种灾难考验约伯，牛羊没了，子女全死了，房子塌了，约伯没有抱怨天主。后来天主更让撒旦以疾病折磨他的身体，妻子指责他，好朋友也数落他，要他咒骂抱怨天主。可说人世间能发生的悲惨情况都加注在约伯身上，约伯默默承受一切，仍保持着对天主上主的敬畏侍奉。最后撒旦不能不承认约伯对天主的信赖，全心投靠，即使在全然黑暗中完全找不到天主中，仍交付于天主，坚持与天主的亲密关系。天主上主后来回复对约伯的降福、财产、牛羊、子女和仆婢。约伯帮助我们更深地了解和体会灵性的危机，这种危机可以发生在生命中任何的阶段，有别于身体、年龄、心理上的中年危机。最重要的是，灵性危机是天主愿意我们成长的时刻。正如圣保禄宗徒劝勉提醒信徒们，我给你们喝的是奶，并非饭食，因为你们还不能吃。基督徒要在灵性上不断成长，是有赖天主的恩宠。因此，在我们生命旅途，若发生了心灵的黑夜，不要放弃，只管信任那创造、照顾、赐予我们生命的天主。虽然看不见他，听不到他，他却就在我们的身旁，片刻不离地拥抱着我们在他的怀中。我们可会仍不断地祈祷寻求天主呢？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中年危机第三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什么是灵性生活的危机，然后引发危机的原因，再而探讨灵性危机的症状，最后探讨处于危机时的建议。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朋友、友谊第一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个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